我谈恋爱了。
I'm falling in love.
我很爱我的先生哦。
I love my wife.
恋爱是人间的天堂，
婚姻是地上的乐园，
陪您一同学习恋爱，
与您一起体验婚姻。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.
Was she one?
了解爱的真谛，
享受婚姻甜蜜。
大家好，我是王海伦。
大家好，我是杨谦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今天一起进入一个新的话题，爱情与婚姻的秘密。
嗯，
让我们一起进入
恋爱
季
节。
你好杨谦。
你好海伦。
哎，我们又一起来谈论关于婚姻和爱情哈。
是啊，这个话题是一个永远的话题，
对，永恒不变的。
对，嗯，
那婚姻，谈到婚姻的秘密，爱情的秘密，
嗯，
那首先我们就要说婚姻像什么。那婚姻呢，就像一颗珍贵的宝石。
嗯，这个比喻很好。
对，那在现今的世代呀，有许多人对婚姻其实是感到十分困惑的。
是啊，
在他们眼中，婚姻制度啊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。
嗯，
只是一个比较单纯、比较天真的时代的遗物，对他们来说是个古董了。
对，
他们质疑婚姻是否仍然是一个好主意，
嗯，
尤其是在今日更自由、更开明，所谓哈更自由、更开明的文化中，名誉、信任、忠实和承诺这些概念似乎啊都显得过时了，
是，
也似乎和这个现代社会脱了节。于是呢，许多人换伴侣就像换鞋一样容易。
嗯，其实呢，婚姻带来的这种困惑啊，不会让我们感到诧异。
嗯，
因为呢，那些令人头晕脑胀的世俗的态度和哲学时时的围攻着我们，每一天呢，书籍啊、杂志啊、电影啊、电视连续剧啊、情景喜剧、黄金档的戏剧啊，不停地用妻子如何来欺骗丈夫，丈夫呢又如何的欺骗妻子的故事来轰炸我们。
可不是嘛，现在电视里演的不就这些吗？
嗯，全是编的。
对，
嗯，未婚的男女呢，看对了眼儿就怎么样，
就上床了。
对了，就上床了。哎，嗯，很随便。
对
啊，也以同样快速的速度呢分开，嗯，然后呢再找一个伴侣。
是啊，今天这些娱乐圈的新闻不就是今天结婚了，可能过两三天看到，哎呦，又离婚了。
嗯，是的。
嗯，那现代人呢，寻找关系啊，就像去商店里买衣服一样。
是，
他们总是先试穿，看看是不是合身。
嗯，
那如果不合身呢，就再换另一件。
嗯，
当他们找到合身的衣服时，就会呢穿它一阵子。但是呢，等到这件衣服过时了，或者是不流行了，
嗯，
就把它扔掉或挂在衣橱的深处。
嗯，
然后呢，赶紧的去外面找别的衣服取代它。
是啊，很随意的。
对，
现在我们活在一个用过即丢、随意抛弃，已经大量失去对恒久意识的社会里，
嗯，
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着截止日期、有限的保存期限以及计划性淘汰的世界。
是啊，
没有一件事是绝对的，每一个人对于真理都有一套自己的看法。
嗯，
而道德规范只是一时兴起的念头。在这种环境里啊，难怪会有人问，还有什么是持久不变的？我还能依靠什么呢？
可不是吗？一个病态的社会的主要症状就是啊，我不仅以非个人的善变的态度对待没有生命的用过即丢的日常用品，也以这种态度去对待人际关系。那婚姻呢，是所有人际关系中啊最深刻、最亲密的关系。
嗯，
然而就连这种关系也受到了侵犯。
是啊，
在现代社会啊，婚姻仍然可行吗？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里，婚姻仍然有意义吗？婚姻仍然是一个好主意吗？
是啊，你刚才问到婚姻是一个好主意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婚姻仍然是一个好主意，因为这是神的主意。
嗯，
他创造了婚姻，设计了婚姻，建立了婚姻，并订立了婚姻的界限。和当代许多想法以及教导相反的是， 婚姻并不是人类所设立的概念，人类没有在某个时候凭空想出了婚姻，把它当成处理男女之间关系和责任、孕育后代和为人父母的一种便利方式。婚姻是从神而来的。
嗯，真好。若婚姻是从神而来的，所以神在人类历史一开始的时候就建立和制定了婚姻。
嗯，
那在创世纪第二章描述了神从他所造的男人的肋旁取了一根肋骨，并且以他造了一个女人，成为一个合适的助手。然后呢，神将男人和女人摆放在了一起，确定了他们的夫妻关系，从而制定了婚姻制度。
嗯，从一开始啊，神就将婚姻制定为一种永久的关系，啊，是一种永久的关系。这两个分开的个体呢，也就是男人和女人结合为一体。
嗯，
啊，再强调啊，也就是男人和女人结合为一体。
嗯，
啊，当亚当呢第一次见到夏娃，他宣告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下面这节经文呢，说明神对婚姻的设计是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啊，这是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。
是，那一体到底指的是什么呢？一体不只是指两个人粘合在一起，
嗯，
而是指两个不同的元素融合成为一体。
嗯，融合的情形是，当两个元素啊融合为一体，就无法分离了。
哦，
或许足够的力量可以摧毁它们，
嗯，
但无法将它们拆开啊。
哦，那么说融合的意思其实就是根本无法拆开，无法分离。
对，它是一种元素的融合。
哎，用这种比喻非常的好哈。
嗯，
那当神规定男人和女人应该成为一体，显然呢神心里所想的是一种永久的延续一辈子的关系。
对，既然是神定制了婚姻，那么就只有神有权决定婚姻的标准，并订立婚姻的法则。
是的。
嗯，只要人类继续活在世上，这种制度呢就会继续下去。
是的。
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，飞摇在这蓝天海上，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，找不到可以倾诉。
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，穿梭在这城市之中，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，那就是主耶稣。
主啊，我要回到你身旁，我要回到你身旁，那慈爱双手正等着我来拥抱我。
主啊，我要回到你身旁，我要回到你身旁，那慈爱双手来拥抱我，那就是主耶稣。
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，飞摇在这蓝天海上，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，找不到可以倾诉。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，穿梭在这城市之中，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，那就是主耶稣。
杨谦啊，刚才我们讲到婚姻是神设立的，
是，
对，那婚姻呢不仅是神设立的，婚姻也是一种基础性的制度。关于婚姻啊，另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神建立婚姻，让它成为人类社会最初的最基本的元素。家庭是任何健康社会的基础，而婚姻呢则是家庭的基础。婚姻是先于其他制度的基础性制度。那在国家或政府存在之前，在教会、学校和企业存在之前，家庭就存在了。所以先有婚姻，然后才有家庭。
对，婚姻是一种基础，因为神就是在这种伴侣关系上建造了社会。当神在伊甸园让亚当和夏娃结合，在他们一起成长时，婚姻为两个人的社交互动发展提供了一个构架。他们在婚姻的背景下学习对彼此的责任，实践对彼此的承诺。
是，那各种形式的人类社会啊，都必须依靠婚姻才能生存。就是因为如此啊，当今许多人对婚姻的轻视就成为了一件十分危险的事。这个社会，当所有传统的价值观和基础啊，都在受到攻击时，那婚姻受到攻击还会令人惊讶吗？事实上呢，仇敌对婚姻发动的全球性的攻击，就是对于社会本身的攻击。
对，
最终则是对神的攻击。因为神是社会和婚姻的创造者和制造者。仇敌知道啊，如果他可以摧毁婚姻，那他就可以摧毁家庭。
是，
如果他可以摧毁家庭，他就可以进一步的摧毁社会。那如果他可以摧毁社会呢，他就可以摧毁人类了。
你看看，很严重啊，所以婚姻关系重大呀。
是啊。
啊，婚姻呢也是教会的基础。
嗯。
新约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描述成为新郎和新娘的关系。你看啊，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，就是新郎和新娘的关系。
对。
对于了解夫妻相互关系而言，这样的类比有着意义深长的含义啊。我们举例来说啊，在以弗所书里，保罗说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你们做丈夫的，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丈夫和妻子关系的榜样，这是一种尊敬， 相互顺服和舍己之爱的关系。
是啊，那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圣经呢就经常使用屋子来指社会上最小最基本的单位，家庭。屋子呢是社会的基础，婚姻是屋子的基础。婚姻的健康决定了屋子的健康，而一个国家的屋子是否健康，就决定了这个国家是否健康。
嗯，一个教会的健康也有赖于屋子的健康。好的家庭管理是教会领导人的基本条件。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里清楚地说明这一点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上工。这话是可信的。这些上工包括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人若不知道自己管理自己的家，岂能照管神的教会？
是，那健康的屋子是健康教会和社会的关键。那衡量屋子是否健康的标准，就是婚姻的健康。
嗯。
Listening to Seasons of Love, 恋爱季节。
之前我们谈到婚姻是一种基础性的制度，
嗯
啊，那么现在我们接着聊，传宗接代不是婚姻的主要目的，
嗯，
不论在教会内或教会外，许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 婚姻的主要目的就是传宗接代。
哎，很多人都这样想哦。
是啊，结了婚以后生儿生女。
对
对，
不仅是教会，其实整个社会都是这样认为的。
是，
结婚就是生儿育女，
传宗接代。
对
对，圣经的信息并非如此。
嗯，
虽然在创世纪1章28节，神命令人类要生养众多。虽然神规定了传宗接代应该在婚姻关系内进行，但是传宗接代并不是婚姻的主要目的。
嗯，那神的命令和创造及治理受造界有关。
嗯，
在圣经中说到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神创造人，创造男人和女人，希望他们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而这些人呢，将治理受造界，成为神的副手，或者叫摄政王。那基本上婚姻就是一种伴侣关系的约，是一个关系结构，而男人和女人，丈夫和妻子，借由这个结构呢，就成为了一体，一起来治理神交付给他们的地球。
是，
所以传宗接代啊，是婚姻的一个功用，但不是主要的焦点。
对了，现今的社会也清楚地看到，繁殖后代并不一定需要婚姻，未婚的男女呢，可以轻而易举地生孩子。在世界上许多的地方啊，非婚生子的数目已经超过了婚生子女。因为这个原因呢，许多的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十分关注一个问题。按当前的情形来看，在一两个世代之内，全球的人口将超过地球所能负担的范围。
是啊，和我们刚才说婚姻主要是为了生孩子这个普遍性概念相反的是，婚姻事实上是为了制止人口毫无节制的增长。
对，
至少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个事实。
嗯，
那首先呢，许多的地方啊仍然存在着一种强烈的社会和道德要求。
嗯，
那是什么呢？就是先结婚再生孩子。大多数人仍然非常在意婚姻受到尊重的事实，而这种尊重呢，就制止了许多婚外生产事件的发生。如果没有婚姻制度啊，人类会更加的多生多产。那第二呢，严肃看待自己责任的夫妻啊，会根据自己是否有能力爱孩子和照顾孩子，来决定应该生几个孩子。
嗯，
那在这件事上，保罗以强烈的语气说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，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
婚姻中呢，应该先设定好家庭计划，也并非违背圣经。堕胎并不是家庭计划，也不是保健，堕胎是在终结生命，以及有预谋的摧毁可能存在的生命，是命定的死亡，也干预了神的计划。相反的，真正的家庭计划是一种成熟而负责的管理工作。
那刚才我们讲到传宗接代不是婚姻的目的，那另外一点呢，性也不是婚姻的主要目的。
嗯，
因为这个世上一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，就是说婚姻是为了将性关系合法化而存在的。我们不应该将婚姻和性画上等号，因为啊，性不是婚姻的主要目的。性的结合绝不等于婚姻的结合。首先呢，婚姻呢，涉及承诺，性和承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，完全是肉体对于生理及生化刺激的反应。那性呢，是婚姻承诺的一种表现，但不会制造承诺。性本身既没有制造婚姻，也没有打破婚姻。婚姻的含义比性更广、更深，并且更超越。
嗯，
也许婚姻的1%是性，其余呢则是日常生活。所以啊，如果你是为了性而结婚，那你要如何去处理其他99%的婚姻生活呢？
是啊。
若要正确的了解婚姻啊，我们必须明白，性的结合和婚姻的结合绝非同一件事。
嗯，
如果想要了解离婚和再婚呢， 我们也必须明白这件事，婚姻大于性的结合，有别于性的结合，但是呢，包含了性的结合。缺乏性行为不会让婚姻失效，光有性行为也不会让一段关系变成婚姻。婚姻和性有关，但两者不能画上等号。
对啊，他们有一个百分比啊，性只是1%，而其他的婚姻生活才是99%。
对，所以说性不是婚姻的主要目的。
对。
那关于爱情与婚姻的秘密，今天我们就谈论到这里。我们一直讨论的话题是了解爱的真谛，
享受婚姻甜蜜。
王海伦、
杨谦，
我们
恋爱季节
天天见。
再有悲伤和泪水，直到那日天地当刚强，万物屈膝来敬拜，万王之万物扬声歌颂敬拜他，一同起舞，像复活的君王唱首爱的诗歌，一同So I
To face to face.
Until then.